咁咧，今日咧我就会讲一个信息啦，就喺大家秩序表都见到啦，门徒嘅天国观。咁啱，我哋其实呢几年恩福堂都系叫做锐意门训吓，即系话我哋要刻意而嚟到讲众人都成为耶稣嘅门徒。所以我哋今日特别咧就嚟思考一下门徒系点睇神嘅国度嘅咧咁。咁啊，讲之先咧，我就会俾大家做一个心理嘅测验啊，睇下你哋嘅。今日的精神狀態如何，精不精神，專不專心到先。這個測驗呢，其實是很出名的，就是測試人家的專注力的。那如果你做過這個測驗呢，你就不要出聲，不要講答案啦。那如果你未做過，那你就留心跟著這條片來做啦。那這條片呢，就會播很短的啫，分零鐘。它就會要求你留心呢，入面穿白衫的人，白衫的一班人呢，就是全籃球。咁你就傳下數白衫嘅人傳咗幾多籃球？嗱，有黑衫嘅嚇，唔好留意黑衫，淨係留意著白衫嘅人傳咗幾多個波。我哋睇片。
Selective attention test 2.0. How many passes does the team in white make?
收到幾多球？好啦，我哋再撳埋嚟有答案嘅。邊個數到38？請舉手。咦？係中間呢堆人，啱啱係呢堆喎，最主要集中曬喺呢度。好啦，咁咧其實呢個測驗咧最主要唔係淨係數啱38球嘅，有冇人見到入邊有條蕉嘅？見到黃色香蕉請舉手。好多人都見到。有冇人見到只黑色星星請舉手？少咗手啦。有冇人見到白色嘅雞行過？有啲人唔知道我講乜嘅。呢個測驗咧係俾我哋睇到一樣嘢嘅，就係話原來我哋好多人咧都係會好集中精神，只係微觀咁樣注意自己手頭上要做嘅事情啦嚇。有好多時候咧會忽略咗咧周圍發生嘅宏觀嘅環境嘅。咁如果你屬於又數得啱38球，又睇到蕉，又睇到雞，又睇到星星咧，咁你係好不可多得嘅人才啦，即係又有宏觀又有微觀啦。咁我自問咧都係好會集中精神，因為我哋由小到大受訓咧都係專注自己手頭嘅工作嘅。咁特別咧，我喺恩福堂侍奉，恩福堂間好大嘅教會，好多團契，好多部門，好多會開。有時我都好驚自己咧喺度攣埋得喺個窿度太耐咧，唔知出邊發生緊咩事，更加睇唔到神整個國度喺世界係點樣運作。所以我俾自己都有一個嘅祈禱，亦都係自己嘅實踐，就係每年點樣都好，我一定要預留時間係要親身去到出邊嘅侍奉嘅工場或者宣教嘅工場。所以呢咁多年嚟咧。我自己團契啦，或者有時唔係自己團契啦，去台灣啦，去澳門啦，咁呢幾年咧集中咧，我都係去咗印尼嘅古邦，以至我咧我都知道係究竟上帝嘅手喺世界唔同各地係做緊啲乜嘢嘅事情。畢竟神嘅國度係遠比我哋嘅小組，比起我哋嘅團契、我哋嘅部門、我哋嘅範疇，甚至教會，甚至整個播道會都重要大。今日我就同大家睇嘅马可福音呢两个耶稣嘅比喻嚟到帮助我哋点样睇。如果我哋话要成为耶稣嘅门徒，我哋要一生不枉过，要跟随神，燃烧我哋生命嘅话，我哋真系要有神嘅世界观，佢嘅国度观。我想请大家咧同我一齐读呢段经文啊，净系读26-29节，预备起1、2、3。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我哋睇下下一个 PowerPoint 下。嗱，我咧就冇时间好详细咁讲，不过咧我哋有一个整体嘅即係一個概略啦，我哋呢個係馬可福音第四章嚟。其實第四章大家都好熟嘅，因為呢個咧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比喻嘅一個嘅段落嚟嘅。整個第四章咧，其實係由第一節嗰度開始講咧。耶穌嗰日係要講道啊嚇，特別咧佢好多人，所以佢就喺個喺嗰個船上邊嚟到稍微離開個岸嚟到講嚇。好似喺第二節嗰度講，耶穌就用許多嘅比喻。来到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就去到我们的最一间的最结尾呢，33节同样又是重复翻这个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其实呢整个第四章于是乎呢，这个头头尾尾成为一个括号，这样呢就将入面呢的比喻的内容呢来到逐一来到讲。那入面其实是有总共是有四个的比喻这么多的包括我们很熟悉那些种子落咗喺唔同嘅地土嘅比喻咧，跟住呢个好详尽啦，佢会讲埋其他每种嘅土地系代表乜嘢，跟住有斗底嘅灯嘅比喻然之后咧就有我哋因间会睇嘅呢两个，啱啱读咗第三个比喻啦，就系嗰个种子生长嘅比喻，同埋我哋因间都会睇嘅第四个比喻芥菜种嘅比喻。嗱，咁俾大家呢個概略咧，就知道咧佢整個嘅段落其實係個整個比喻嘅講章。當然仲有好多比喻嘅，不過馬可咧就記咗四個俾我哋知道嚇。比喻一種好特別嘅文體係引人入勝嘅。我哋今日唱嘅詩歌聖餐咧，都係一個比喻嘅文體入邊進入嘅嚇。葡萄樹與枝子嘅比喻呢種嘅文體咧，好似解謎語咁嘅。佢唔係講個答案俾你聽，佢要你咧思考嘅，佢要你同嗰個比喻咧好似。產生去 struggle 咁，你要同佢嚟到，諗下點解咧？即係究竟係講咩咧？咁樣咁唔同嘅人可能會睇到個比喻唔同意思嘅，咁先好玩。譬如好似頭先我哋啱啱讀呢、這個種子嘅比喻嚇，其實嗰句嘢就好簡單。耶穌開頭就話馬可嚇個敘述者就話，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咁你又以為好簡單，咁其實佢講咩咧？其實神嘅國係比喻緊係撒種嘅農夫啊，定係比喻緊嗰啲種子咧？定係比喻緊嗰個耕種嘅過程咧？咁嗱，又如果神嘅國係比喻為農夫嘅話，咁耶穌所講嘅究竟係農夫嘅佢所做嘅嘢，即係佢撒種咧，定係特別呢個經文講佢唔做嘢，其實佢瞓覺咧？其实想讲农夫嘅乜嘢咧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要进入呢个比喻嘅世界吓，咁呢个系一种奥秘，所以我哋一齐嚟到祈祷，求圣灵嚟帮助我哋。真理嘅灵，你系嚟到喺我哋众信徒心里边，为要见证耶稣所一言一行，俾我哋知道佢真系神嘅儿子，并且唔单止系咁，而系叫到我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同埋识得去跟从神。在神面前来到永远讲 Yes, Amen, 因为神你所讲的是真的，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来跟随，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听的讲的一起得到造就，奉耶稣名祈祷，阿门。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比喻，就是刚才我们读了一个26-29节。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那个撒种的人是出现了两次，但是和合本就没有清楚译出来。我们看看下一个投影片，我将新汉语译本的29节咧就打咗出嚟。呢个29节咧就系谷物成熟，他就立刻拿起镰刀去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呢度咧系比和合本咧译多咗个他字出嚟，其实系按照原文嘅，即系话个意思咧这个撒种嘅人咧系出现咗两次，第一次就喺佢开头撒种嘅时候啦，将啲种子摆喺田里边。第二次就系呢个时候啦，就系结束嘅时候，佢用镰刀去收割农作物。但系比喻咧系好特别嘅，佢冇再仔细描述其他农耕嘅步骤， 所以看比喻呢是很、很好玩的，你除了看他讲什么，你都要留心他不讲什么，都是要我们去揣摩的究竟耶稣的重点想讲什么。那我问下你了、可能你未耕过田或者你耕过田，但是你常识都知道耕田有什么步骤呢？撒种有做啦，还有什么没做呢？松泥啦，还有呢施肥要做啦，还有呢灌溉又要做啦，还有呢除杂草啦，除虫啦，是不是？其实都很多东西的。其实你发现个比喻呢，冚唪唥都什么没讲的。反而这个比喻强调什么呢？这个撒种的人在个种子生长过程他做一样东西，做什么？收割是完了，中间的过程他做什么？没有啊，他睡觉啊。其实个比喻就是强调他睡觉啊。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嗱，呢个特别是留意咧，冚唪唥嘢佢都唔讲去做，净系强调个瞓觉。重要系呢个瞓觉咧，系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呢种黑夜同埋白昼描述嘅次序咧，其实啱啱就系反映咗希伯来人嘅时间观念。因为希伯来人睇时间咧，同我哋系唔同嘅，佢哋认为一日咧。是从夜晚开始的、哦、那如果你知道安息日都是是夜晚星期五晚呢来到开始的，由夜晚去到翌日的傍晚才叫做一日的结束。那跟我们的观念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认为什么的，一日从几时开始的，一日之计在于神嘛，所以我们是不同的、啊、但这种的、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又有它的根据的、哦、我们看看下一个 PowerPoint。因为从创世纪我们看到的，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已经记载了神是每一日每一日那七日怎么做，但是你发现每一日都是有一个的结束语的，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同样都是夜晚先跟着先讲早晨。在神的巧妙设计里面，夜晚的确是被人用来睡觉休息的，除非你是夜猫颠倒了日夜，但 是你不是常人这样计，即我说常人呢夜晚是睡觉的。那、我又上网找一下资料、啊、那这个是有一个生理的原因的。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人的大脑里面呢有一个内分泌腺体叫做松果体，这个松果体呢就是这个 pineal gland， 就是负责制造一种物质的叫做褪黑素，那顾名思义褪黑、啊，咁咧呢种褪黑素咧就系、是、从眼球去接收光线开始，当个眼球有光线，咁我就会传送呢个信息啦，去到呢个松果体嗰度咧，就会分泌褪黑素。褪黑素一出，咁嗰个大脑咧就会叫醒成个人，就话醒啦醒啦，系时候醒啦，开始活动啦咁样，直至咧就系调节我哋所谓嘅生理时钟，或者学术啲咧叫昼夜节律啦。咁你就解释到咧，点解当我哋去到啲幽暗嘅房间咧，我哋会眼瞓噶吓？就所以讲到唔好太黑噶。其实 A B team 嘅同事吓，我哋多数都要光啲，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瞓咗，好眼瞓嘅。咁亦都解释点解我哋会搭飞机去第度会所谓 jet lag 咧？因为个生理时钟就系搞错咗啦。你明明系夜晚嘅时间，但系去到系天光嚟咁计啦吓。其实咧个褪黑素就发挥紧，但其实你嘅生理系。在你原本的地区是夜晚来的，所以最好呢就是、都是调教回，总之夜晚睡觉就整黑它，或者你上机的时候戴眼罩整到黑呢，你就会帮助你的褪黑素可以适当的时候来到分泌。一般人以为一日是从早上开始到夜晚的，于是乎我们的观念就是日头起身就很辛苦做事，夜晚就休息了。但是圣经这种是调转的，先有晚上后有早晨的观念就是更正我们，是上帝先给人有休息，而上帝在我们睡觉的时间，上帝仍然创造和照管大地。当我们一觉醒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享受神的创造，然后同神同工。这个正正是撒种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撒种的人他的经历来的。一觉醒来种子已经发芽生长。 咁个问题系究竟呢个杀种嘅人系边个？有人就话佢系耶稣啊，但系咧睇呢段经文咧嘅上文下理咧，应该唔系配合得到系耶稣噶，因为喺二十七节，我哋望一望二十七节嘅经文。嗱，二十七节咧特别形容呢个人咧，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但系我哋再跳去第三十四节望下。当这个比喻讲完之后出回去、这个叙述者的时候呢，三十四节就说、耶稣讲完了、就是、但是呢耶稣呢、就是、若不用比喻呢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把什么话一切的道理呢就讲给门徒听、哦、即是这里是有一个矛盾的，矛盾是什么呢？如果耶稣是能够掌握一切的道，耶稣怎会是那位不晓得种子如何成长到成熟的杀种者呢？所以这个杀种人呢应该不是讲耶稣，而是讲紧传扬天国福音的跟随耶稣的人，即是门徒。而按照上前面第一个比喻，即是个种子撒在四种土壤的那个比喻的上文来讲呢，种子是代表道，在第四章第十四节讲种子是道，门徒做的就只是忠心这样去散播道，道的种子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个道种就会发苗长穗结子粒成熟，最后撒种的人就可以享受丰收的喜乐了。这个比喻的重点是种子本身它所内蕴住的生命力，种子的发苗生长并不受农夫的左右，而是完全在于创造主他自己的照管。同样神的道在人心发挥功用，也都不在乎传道者的能力或者我们怎样努力，对我们讲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来的，而是靠神的道本身所具有的大能。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看影片，预备一二三，啲道活泼入。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嗱，既然神嘅道系咁有功效啊，唔需要靠农夫都能够自然生长，咁系咪意味住我哋跟随耶稣嘅门徒就可以乜都唔使做咧？揭埋双手，好似呢、这个。比喻咁讲，瞓觉就得咧咁，咁啊，梗系唔系啦，因为佢有做一样嘢噶嘛，系咩啊？杀种啊嘛，杀种都要杀嘅，杀完之后收割啊嘛，收割其实你都要睇嘅，睇住嗰个稻种咧系咪到成熟嘅咧，你就去收割。当中一种等候神嘅过程，观看神作为。如果你冇经历过杀种咧，你系唔会经验到收割嘅喜乐嘅。我哋睇下呢幅相咧。喺开始嘅讲道嘅时候，我就话我都尽量每一年都抽时间咧，同弟兄姊妹一齐去到最前线嘅工场。这个咧系我啱啱即系都系2016年发生啦吓、暑假嘅时候咧，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去印尼。咁其实咧就系、是、十几人嘅啫，其他嗰啲系嚟送机嘅。咁啊，好多謝佢啦！晨早流流，其實好早啊，7点要到機場噶嚇，所以咧好多謝佢哋嚟送機。咁我哋十幾廿人咧嚟自唔同團契噶，唔係淨係得我自己阿加比 Wednesday， 好多唔同團契一齊嚟到侍奉。我哋恩福堂其實喺印尼古邦呢個地方咧，已經有10年嘅工作嘅參與，同一個嘅工場嚇。咁喺嗰度咧，因為10年前咧就係、是、南亞海嘯。就在那裡就、掩蓋了很多地方，我們這個工場就是跟當地的教會和印尼的機構一起去到起一些基督徒的學校和寄宿學校，就照顧那些已經成為孤兒的印尼小朋友。同時間其實那裡都是有周圍是一些難民來的，我們都是可以派食物給周圍的、那些的朋友、就好像那幅相繼續掃下去，好像都還有些相片，是的，是的，這裡就是那些周圍的小朋友會走下來那個校舍那裡，來到唱歌啦、 我哋派食物、派牛奶咧，派啲有營養嘅嘢俾佢哋，因為嗰度咧係好貧瘠、好窮。我哋喺耶加達仲要搭多六七個鐘頭先去到嗰度嘅，即係差唔多去到澳洲咁滯嘅啫。所以咧，整整點解係七點鐘去機場咧？因為我哋係朝頭早七點，其實夜晚成十點幾、十一點先到去到噶嗰個古邦噶。咁啊～我特別想講咧，就係話我好欣賞喺我哋嘅印尼嘅短宣嘅侍奉弟兄姊妹裏邊咧，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咧，佢哋真係就出錢又出力。嗱，頭先已經講，你都想象到個力係幾力啦，同埋即係錢又自己唔荷包噶嘛。咁價都係錢嚟啫，係咪啊？你去十日八日都係用你啲價啦。咁我哋印尼咧個短宣係一年有兩次嘅，暑假去一次，聖誕咧又去一次。聖誕係稍微涼啲嘅當地，就係近澳洲啊嘛，咁所以舒服啲。咁我哋啲弟兄姊妹咧一年兩次都去，咁即係佢可能攞成廿日假咧，就係、是、差唔多俾曬佢。咁去咧點解咧？因為你去會見到嗰啲小朋友啊嘛，咁你咧就半年見一次同佢傾偈。咁咧。但是最難能可貴，我欣賞弟兄姊妹乜嘢咧？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去一次、兩次、三次，嗱，我哋去了兩年啦已經。而有些人咧係持續咁樣去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我哋啱啱呢次2016年暑假去咧，就有一對成員、一對夫婦咧，啱啱慶祝佢哋投身喺印尼古邦事工十週年，第十次啊，唔知咩，一年去多兩次，所以成廿次，去了十年啊！他们不单止去十年，他们还回来香港之后学印尼话。你明白那种的台湾，所以他去到呢、就是、都简单沟通到的、啊、跟印尼。那我们就要翻译的，即也挺麻烦的，讲英文跟着翻译为印尼话。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去法。我去了两次我就知道，因为那些小朋友呢就是呢，即係佢有咁樣嘅關心咧，佢就梗係好中意你，好唔捨得你啦，咁啊同你傾偈啦，次次走咧都喊苦喊忽噶。你去咗大陸啲短宣都係咁噶啦，咁啊寫信啦咁。咁而去咧，啱啱我哋今次去到咧，而家啲小朋友，你諗下十年前嘅小朋友，十年後即係青少啦，以前嗰個仲係三年班、二年班嘅一個孤兒，但係而家咧已經係進入大學啦，佢讀完書啦喺呢間學校，而且成績唔錯喎，佢哋要考公開試，成個印尼嘅公開試，咁咧你要到達個成績咧先可以進入大學嘅，咁佢哋有啲咧考到係耶加達嘅大學，有啲咧就係去附近嘅泗水，一個大嘅城市，咁咧十居其八啦，佢哋嘅志願咧，佢話我第日大個。問他第日做乜嘢，他話我要做老師，翻翻嚟呢度教小朋友。好多話我要做宣教士，我要做牧師。哇！即係我哋啲香港嘅弟兄姊妹去到聽到就覺得嚇、啊，一個十六七歲嘅年青人，他話我要做宣教士、做牧師。我哋心諗，我哋十六七歲嗰時唔知做乜啦，係咪啊？你睇下而家我哋香港十六七歲啲僆仔點會咁樣噶？即係你嗰個人啊，嗰種你見到個生命嘅成長嗰種轉化咧，我諗呢個嘅回報咧係好大，大過佢一年攞廿日假出嚟。我就明白點解我哋嘅弟兄姊妹會去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佢話出年仲要去十一年。弟兄姊妹，我重複講。如果你未曾经验过收割的开心，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试过撒种。真正耶稣的门徒是一定乐于撒种，撒种就是建立别人的生命，一定是跟生命有关的，它生命力来的嘛，它不是做一件事，不是只做一个 program， 而是影响人的生命，让人家都跟随你一样去跟随耶稣擴建緊天國，但能夠有咁嘅角度、咁嘅侍奉嘅人咧，係好開心嘅，冇壓力嘅，又唔驕傲嘅。點解唔驕傲啊？因為我哋真係知道，好似保羅所講，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人生長的神。呢啲年輕人點解可以咁樣立志做傳道人？你估係我哋去探一年兩次有咩功勞咩？是神在他们生命、啊、不过神透过我们掹车边去侍奉一下，我们才看到，哇，原来是一个印尼是一个什么国家，你知道吗？他是回教国家来的。 講到呢度，我哋要為印尼祈禱下，因為啱啱前幾日咧，耶加達有好大嘅示威，因為耶加達嘅市長係基督徒，佢哋有幾十萬人上街咧，要耶加達嘅市長咧係落台啊，即係話佢污蔑佢啦。其實我睇個報道咧，唔係真嘅，話佢係即係涉毒咗《可蘭經》嚇。咁呢個係好危險嘅，因為咧好多。十幾年前話印尼嘅環教會咧，曾經俾呢啲人衝咗去咧燒教堂啊，去基督徒屋企咧搗亂啊，殺基督徒、強姦基督徒嘅婦女。所以我哋係祈禱，希望呢啲嘅亂子咧係唔好發生。我哋能夠咁樣侍奉咧，的確係啊，我哋真係完全睇到係神嘅恩典。但係咁樣侍奉又係會好喜樂，冇壓力，我哋唔容易氣餒。即使暂时未见到对方好似对神有咩好正面嘅反应咧，但系我哋都唔会觉得，哎呀，真系好失败啦，系咪我唔够关心啊，唔做得咩咧？唔系噶，系时日噶，因为撒种系神嘅时间嚟噶，系按照适当嘅时间，神嘅道就会喺佢里边产生反应。我哋曾几何时都系听唔入耳噶对圣经，但系就系嗰下我哋噔一声，圣灵就感动我哋，我哋回应神。我哋同人传福音都系咁样，无论我哋去帮侍奉嘅工场，或者我哋嘅亲戚、我哋嘅朋友，都系一样。我哋唔需要气馁，但系我哋尽管去做我哋自己应该做嘅本分，我哋就可以咁样又开心又喜乐又积极又冇压力咁样参与喺神国嘅侍奉里边，扩展神嘅国度。接住落嚟，我要睇第二个比喻啦，系31-32节嘅比喻。我哋一齐读啊，预备1、2、3。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少，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系应啊，30节开始吓，因为内容系31吓，但系30节开始。今日芥菜種，我唔知道你見過未啦，我就上網揾一幅圖，我睇一幅圖啦。芥菜種係真係幾細咧，就係咁樣啦。個手板中間呢一粒就係芥菜種啦。咁但係咧，其實喺植物學裏邊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其實芥菜種就唔係真係所有種子裏邊最細粒嘅。起碼譬如蘭花嘅種子咧，就比芥菜種咧係體積更細嘅。不過耶穌呢度咧係用緊一種誇張嘅手法，佢話雖比地上嘅百種都細。咁相信呢個咧係當時咧一種大家慣用嘅一種嘅，即係佢哋嘅文化嘅歇後語。其實呢個咧我哋廣東人都有嘅，我哋咪成日話芝麻綠豆嘅，芝麻綠豆係咪好小事啊？係好小事，但係芝麻綠豆係咪大過粒鹽先？係咪大過粒糖先？咁一樣道理，即係我哋係每種文化有佢嘅表達嘅手法。啊，嚟到講緊。呢種係當時被公認為最細嘅，但係咧佢真正要講嘅咧就係話佢長起來比各樣嘅菜都大，長出大枝來，甚至天上嘅飛鳥可以縮在它的蔭下。嗱，事實上咧芥菜種咧長出嚟咧真係有6-12尺咁高嘅，甚至最高咧可以有15尺嘅。我睇下呢幅圖，嗱佢高過一個正常嘅男人㗎，即係佢可以，但係嚴格嚟講咧。你覺唔覺得佢係樹呢？其實佢唔係樹，佢係灌木嚟嘅，灌木嚟嘅。但係呢種灌木嘅特色咧，就係好粗生嘅。只要個芥菜種落喺個野地，落喺塊田，佢就噏一聲咁咧，就一路咁樣可以生得好勁，好或者你唔使點理佢嘅，佢就生噶啦。但係佢唔係一種向上生嘅，佢係一路咁樣打高極就係咁上下噶啦，就係而家呢個見到呢個樣。经文又话，嗰啲雀仔系会住喺芥菜木嘅荫下，唔系住喺佢上边，你就明白点解啦。因为佢唔系树嘛，佢住喺个荫下。嗱，当时嘅听众咧系犹太人嚟嘅，佢熟悉旧约圣经嘅，佢哋一定会联想到旧约嘅先知以西结都同样有个比喻。我哋睇呢个经文，这个比喻咧，以西结书17:23。讲到那个香柏树，这里是形容预言将来弥赛亚的国度的。当弥赛亚国度来的时候，他就会将以色列就是 就高处的山在上，他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的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有些较为灵异的解释就说，这些飞鸟是指外邦人。嗱，咁呢啲嘅解釋咧就好難啱定唔啱嘅，因為話明靈異咧，即係你咁講，你都唔知點樣 challenge 佢咁解啦，係咪啊？咁好難稽考嘅。不過咧，我哋如果保守啲，講得穩陣啲咧，就係話，凡係到總長城或者尼賽亞掌權嘅地方咧，一定會帶嚟生命嘅滋養同埋保護嘅。咁咧就都距離不遠啦。睇呢、這個嗰、那個比喻或者呢個預言嘅imagery。個形象底下，因為咧個茂密嘅樹枝咧係會為嗰個雀仔咧嚟到遮風擋雨，亦都可以隔開咗狩獵者嘅視野。嗱，咁其實耶穌講呢個比喻係講咩咧？其實個主旨咧係明顯嘅，其中有一個竅門，一個約字咧就係三十二節嘅開頭嘅第一個字，三十二節開頭用咗一個反義連接詞，但。很多英文都要出噶啦 ，but 或者 yet， 我哋大概都会意识到咧，耶稣呢度系要用种芥菜种嘅细嚟到同佢长大之后嘅巨大体积咧，造成一种对比，所以就加一个但者中间，即系话上帝嘅国度开始嘅时候，即使点样唔起眼都好，点样只系被一小撮人接受都好，上帝嘅国最终会扩展到一座。你想象不到的大的地步。有一个常有人拿来参考的网站，很多数据叫做 Pew Research Center， 就统计的，我们看看这个图，很多数字，好了，我讲一下。1910年全球有6亿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广义基督徒，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加埋灵恩派，当时是6亿基督徒，但是去到2010年呢，就是基督徒人口会增加到21亿，大概占全球人口31%。预计去到2050年，全球人口，我们再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再看下一个，是了。嗱，呢度有兩個圖嘅嚇，紅色線咧係基督徒嚟嘅。全球嘅人口2050年咧會去到30億人，基督徒人口去到30億人嚇。就但你發現咧，綠色嗰條線都係好細，綠色嗰條線係伊斯蘭教嘅人口會一路追上嚟，佢追嘅比例係快過我哋基督徒嘅增長嘅比例。但係去到2050年計咧嚇，基督教仍然係全球最多人信奉嘅宗教。很多數字顯示，特別是南半球，南半球的基督教的增長呢，是我們有時看漏眼的，不知道它那麼厲害。就你知不知道哪裡有南半球啊？很少去啊，是不是？是，澳洲是南半球，是，但最主要是在非洲和南美洲、拉丁美洲，即是剛剛奧運完了那個州份，那裡基督徒人口很厲害。有一個很出名的歷史學家，我們看下一個 PowerPoint， Philip Jenkins。 Philip Jenkins 寫了一本很重要的書，叫 The Next Christendom， 台灣譯了這本書，叫做《下一個基督王國》。裡面他就說，西方的基督宗教時代已在我們有生之年逝去，南方的基督宗教的時代正值黎明。這裡說的就是南半球的趨勢。Jenkins 預計到去到2050年，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基督徒人口將會上升到6.4亿和6.3亿。我們看下一個 PowerPoint。 這些波波就是基督徒的人口，你看到大部分集中反而是在非洲的。去到當時2050年，其實主要的基督徒的人口已经不是再是欧洲、北美洲这些老牌基督教国家，因为他们其实基督教是没落的，在西方。所以在西方的学者预计基督教呢是越来越没有生意的，但其实他看漏了南方的基督教，因为西方的学者在上面，他不知道南方发生什么事。到时南美洲和非洲都会是成为最多基督徒的州份的国家。 我俾少少而家嘅數字嚟計，唔係講2050年。譬如巴西啦，啱啱舉行完奧運呢個國家，巴西嘅天主教徒人口係65%，佔全部人口65%。新教教徒 Protestant 係22%，咁你可以計計啦，65+22=87% 嘅基督徒人口。嗱，呢個我哋想象唔到，我哋香港係5-6% 嘅啫，計埋天主教都係11-2嘅啫。非洲一個國家，剛果，剛果嘅基督徒人口係95%。我哋要問一個問題：點解一個出生喺咁平凡家庭嘅一個木匠家庭嘅巴勒斯坦男人？在2000多年人类悠长历史里面，仍然会吸引30亿各式各样的人去跟随他。甚至在这些群众里面，有不少人是要冒着宗教的迫害甚至残杀的威胁，仍然要致死跟从他。好像印尼，好像我们中国大陆，甚至北韓，基督教的發展是當時釘死耶穌那些羅馬的官兵能夠猜想得到的嗎？耶穌是不是就是那粒被埋葬在地裏面的種子，現在已經發芽生長，並且好像芥菜那些灌木一樣蔓延到世界各地，并且是不可遏止的，一路发展下去。如果先前第一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天国是不受人为因素影响，而最终是会实现的，这样芥菜种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天国是由小扩展到个规模大到是超乎人可以想象的。这两个比喻加起来，对当时的听众来说是很大的鼓励的，因为当时耶稣的跟随者只是犹太教里面一个分支，并且受着犹太领袖和罗马政府联手的打压。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这两个比喻，给他们一个远象，一个 vision， 神的国度最终是得胜。同样，其实我们今天身处在极度世俗化的西方世界，香港肯定是西方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都很容易会被人嘲讽为顽固啦、落伍啦，但是耶稣都要鼓励我们，神的国是要扩展开去，无论你参与不参与，祂都是要扩展开去。最后我们看最后这33、34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So, 用许多比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耶稣这里是用了一种因材施教的方法，他将他的听众分成了两批，一班是一般的信众，另外一班就是他的门徒，入室的弟子。对着广大的信众，耶稣就说用许多这些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但是对于门徒，耶稣就是将一切的道都讲给门徒听。对于那班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一句照他们所能听的，这个很重要。这里是表达了耶稣的心。耶稣的心是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个苦心。但是这句又描述了有一个事实，是不是人人都能够将耶稣的说话听入耳的。问题不是神没说话，而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听他说话。有些人是左耳入右耳出，听完之后就不记得了。有些人呢就是听是听，不过不是想听人说话，是自己很想说话，就是先入为主来到去听人讲嘢，所以曲解了人哋嘅意思。有啲人咧就系选择性嘅聆听，啱听嘅听，唔啱听嘅就唔去听。有啲人咧就为咗增广见闻而听，听完之后对自己冇乜反应嘅。好少人系将耶稣嘅话听完落去之后系跟住去行嘅。这个咪好似系耶稣嘅 嗰個種子落喺四種土壤嘅比喻一樣啦。但係無論如何，耶穌仍然係呢樣嘢，照著他們所能聽的都講俾佢哋聽。但耶穌係會挑選嗰啲能夠聽多啲嘅人咧，再加料嘅喎，又要咁做嘅喎。有一句説話咧，我哋睇下呢個 PowerPoint 啊，阿蘇牧師成日講嘅，我覺得都好啱我哋學侍奉嘅人咧嚟到學。如果你今日已經係培育緊人生命嘅，你係組長，你係青少導師、兒童導師咧，你都係啱聽呢句嘅。Focusing on the few, but don't neglecting the multitude， 即係意譯就係話專注一小撮人，但係唔好忽略群眾啦。如果即係話，你教一大班人，但你留意到那班人里面有一两个是特别有吸收力的，有胃口的，其实你应该再要加料，因为这些就是第日可以接到你棒的人成为门徒的人来的，你在那里要再给多些心机下去。当然这段经文其实最核心的信息都不是这样，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他问了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是群众定是门徒？耶稣的比喻不是一道墙，为要阻隔我们去明白天国的真理，相反耶稣的比喻是 一页的扇门，对于未准备好进入天国的人，这道门你自然听完之后你是进不去的，但是对于有心追求的人，一拱入去，这个是广阔的视野。这个道理引申在恩福堂，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很尖锐的提问。恩福有11,000个会众，但是这11,000人就不等于是11,000个门徒。我看看这个 PowerPoint， 门徒和信众是有分别的，会友也不必然是门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相信所追随的是耶稣，而不是一个宗教，更加不是一间教会。可惜的是，今天还有不少基督徒是净是有宗教的生活，但是没有信仰。 We have religion but without faith。 你今天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如果说我是耶稣的门徒，那我为什么不照足他的意思来生活呢？如果你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说话去行事为人，这样神的国就是你的国了。所以无论你今天在地上你真的拿什么 passport 都好，是香港人好，还是 BNO， 还是美国籍、澳洲籍都好，其实最终你的身份都不是这个，你的身份是你是天国的子民。这个身份要重新厘定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人生的价值，你的取向是什么。按照今天这两个比喻，其实神的国是真的不用你和我帮手的，祂自然会扩展开去，甚至扩展到的广度和深度是令人惊讶的。不过耶稣邀请门徒和祂同工，是给他们有机会经历得到生命成长和收割所带来的喜乐，人生的满足感。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愿意不再满足只是做一个基督徒、一个会友、一个基督教的教徒，而是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就应该认真地学习耶稣的说话，并且身体力行去实践。很自然，耶稣的门徒一定是会投身在天国的扩展的事业的，好像撒种的人一样，参与在别人生命成长的工程。我今天不是要做事工的招募，这些工程当然可以是教会里面的有的事工，你可以参加短宣、长宣甚至都可以。我们有两间的子堂在学校，在那里人家开了门请我们去做福音工作，你都可以去堂校的事工，无论是马鞍山的 YMCA 或者是无光书院，我们都等着人去做。甚至简单到我们不嬲年年都呼吁人家去做三福，去做栽培员、小组组长、儿童导师、社关义工探访。其实不一定是这些教会事工，其实你在你的岗位、在你的职场里面、你的 office 你都可以开始的，你就去建立你公司里面的基督徒，联手在一起和未信的同事传福音。或者你说、我没有上班，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来的，那你就做妈妈咯， 你知唔知你个仔、你个女就系你要栽培嘅门徒啊？你可能系隔篱邻舍嘅啫，隔篱嘅师奶，你都可以系留佢一齐祈祷嘅，同一齐查经啊！师奶查经班就系喺嗰条村度都可以开始噶啦。总之都系嗰句啦，耶稣嘅门徒一定系会建立人嘅生命嘅咧。叫人生命的成长就是天国的本质，因为天国是生命，它会 growth。 我用一个比喻，最后这个图不知道想起什么故事，丑小鸭。首先我以为自己是、啊、他以为自己是鸭，其实他是什么？他是天鹅来的，他最终要飞的，所以他 在水面上跟鸭一起游的时候，他是不开心，他羡慕天上面飞紧嗰啲嘅天鹅，其实佢嘅同类，不过佢唔知道。同样嘅道理，信耶稣嘅人，如果你冇成为门徒咧，其实你系唔会开心嘅，你嘅生命系唔会丰盛嘅，因为你嘅本质唔系呢样嘢嚟嘅。耶稣系定义要跟随佢嘅人进入佢嘅丰盛里边，进入佢国度嘅扩展嘅里边。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了耶稣已经若干年日，但是你仍然未真正立志成为耶稣门徒的，今天我就要邀请你作出这个决定。我们一起祈祷。不知道你有哪位真是神是要跟你说话，你说我耶稣啊，我信了这么多年，我回了教会这么久，我受了洗了，但其实原来我未曾成为你的门徒。求你宽恕我的愚顽，我今天要决定跟随你成为门徒。如果有这样的立志的，请你举手，我要特别为你祈祷。见到见到都见到都见到都见到都见到都见到。我们一起祈祷。耶稣，我们很多谢你邀请我们来到跟你同工，来到扩展这个国度。你不介意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很多的限制，很多的缺点，但你相反透过这样更新我们，将使命给过我们，挑战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才看到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主啊，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你都看到，但愿你的灵在他们里面来动工，叫他们立志能够做这件事，但行出来都是靠圣灵你自己不断的催促和提醒。我们没有举手的弟兄姊妹，我们或者已经是投身在建立人的生命的事工里面，你继续加添我们的力量，但愿你的国度的 vision 的远象来到激励我们，再接再厉，不要气馁的继续向前，以及所有同心的人一起手牵手成为上帝的网络，叫你的国度早日实现在人间。我们同心祷告立志，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